们今天能够在这里自由地来敬拜你。想到在世界各地有多少的教会是在逼迫患难中来跟随你，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自由地敬拜，自由地聆听你的话语，我们何等的感恩。现在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但愿你来向我们每一颗心说话，让你的话再带给我们生命，让这篇信息再来带给我们安慰，带给我们造就和劝勉。感谢主，但愿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感恩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一个模范教会。我想请问大家，你知道我要讲的是哪一个教会吗？恩信教会。感谢主，但愿多年之后我们恩信教会真的能够成为一个模范的教会。那今天我们讲的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帖撒罗尼迦呢，是保罗，使徒保罗到欧洲所建立的第二个教会。他所建立的第一个是腓立比，那但是他在那里没多久，他被仇敌来兴起来迫害他，把他和他的同工呢都下到监狱里去了。后来呢，他们出监了以后呢，他们就离开腓立比，然后辗转的到帖撒罗尼迦来。在这个教会里呢，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那里经过了三个安息日。三个安息日是多久？两年。 OK。 那个一个安息日就是，就犹太人他们的安息日就是从礼拜五的日落到礼拜六的日落，所以呢他们的一天是这样算起的，从日落到第二天的日落，所以三个安息日就等于是经过了三个礼拜。所以他在那边三个礼拜的时间，他就传福音，就有一些人信耶稣了。但是呢，那些不信耶稣的犹太人呢又来迫害他。他们从使徒行传十七章可以看到，他们因为嫉妒保罗，迫害他，不让他传福音给这个帖撒罗尼迦，给这些外邦人。所以他们就招聚了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全城的人，闯进去接待保罗跟他同工的那个家。所以呢，那些弟兄们呢就在夜间赶快打发保罗跟他的同工离开那里。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教会才成立三个礼拜，才这么短短的时间，这个教会还这么幼嫩，但是他们的传道人没了，走了。而且他们还遭受到犹太人的逼迫，还有他们自己人的逼迫。那我们想象在这样子的患难中，保罗是用大患难来形容他们所受的这个患难。所以在这个大患难中呢，他们仍旧坚守主的道。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来讲这个教会。我们先来读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这一卷书呢，帖撒罗尼迦全书呢，大部分的学者认为是保罗写给教会的第一封书信，也严格的说起来就是神写给教会的第一封书信。那我们现在来读他的第一章好吗？我们请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那我会都读。好，我们请弟兄先。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 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为什么说这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模范教会呢？因为在第五节里面，保罗他告诉他们说，他为了传福音给他们，他们是怎样的为人，给他们一些生命的见证。然后呢，在第六节讲到说，于是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就效法了保罗，也效法就效法了他们使徒，他们也效法了主，然后他们自己也成为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马其顿跟亚该亚，马其顿那个保罗他的那个把神的福音传到欧洲，欧洲就是马其顿就是希腊的北边，然后我们看亚该亚是希腊的南边，所以等于这整个大地区希腊全部成为这全部地方的榜样。所以他们这个他们的榜样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我们先来讲什么是榜样。榜样这原来的意思呢，就是被击打之后所留下来的痕迹。所以呢，在约翰福音二十章讲到说，主耶稣手上的钉痕，这个钉痕跟这个榜样是同一个字。然后后来演变到希伯来书第八章讲到说，神对摩西说，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这个样式跟钉痕跟榜样都同一个字。所以可见保罗他用这个字是很高的称许，这是他唯一用在这个教会，他没有在这个榜样来称赞别的教会，只有这个教会。他说到他们在不仅是在不信主的人当中，在所有希腊全信主的人当中，他们都是一个榜样。然后呢，又讲到说那个第八节讲到说，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传扬这个字呢，这个动词是一个完成式，它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美名是不断的传扬着，而不是偶尔才有那么一次。所以在帖撒罗尼迦，他们在极大的患难当中，他们却是坚守主的道，然后做所有信主的人的榜样。说到这里，我想请问大家，你有没有榜样是别人可以效法的？有人跟我摇头。你有没有什么榜样你希望你带的人能够效法你这个榜样？你说，哎，我又不是牧师，我也不是什么小组长，我没有带人啊。但是如果你是为人父母的，你的儿女就是你带的，你有没有想到你希望他们效法你什么榜样呢？或许你这个时候你想到的是，哎，我很会读书，我进的学校是一个名校，而且我是很好的学位，我很会赚钱，我的工作很好，我各方面，你希望儿女学习的榜样是这些吗？这些世界上的这些东西呢，将来我们见主的时候，你觉得主会在意吗？我们来看看主在意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念诗篇的九十篇好吗？请。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摩西，这是摩西写的诗篇，他
他求主教导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怎么样的日子是神所数算的呢？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所以我们在这世界的这七八十年，我们所营造的所有属于世界会过去的这些东西，不是神数算的，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什么是永远长存的？是跟神的关系，是我们内在生命的改变，这些是神看重的。其实圣经老早就已经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值得我们去追求的，但是一代过一代，千千万万的人都看不见这个事实。我们多少人在这个我们有生之年都在那边劳劳碌碌、汲汲营营的，我们所追求的其实是神看为都要过去的。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常常去思想神是什么，是真正神所看重的，什么是我们要留给我们的下一代的。多少人把这样子的一个偏差的价值观也传给他的子女，以至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孩子在这个世界很大的一个竞争力、很大的一个压力之下，他们就想不开，就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我们即使真的你得到了世界上人人所羡慕的，我们如果失去了跟神的关系，那真的是非常的不值得。就让我想到苹果电脑的那个创办人 Steve Jobs， 你羡慕他吗？总牧师摇头，最智慧的，你希望像他那样吗？其实我们当然我们绝对没有人知道他最后一刻有没有得救，但万一没有的话，他在这个世上所有的成功有意义吗？这是我们要常常去思考。好，那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为什么这么蒙神的喜悦？因为他们在哪一些事情上成为我们的榜样呢？第三节讲到，他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那你就会问，信心所做的功夫，他是做了什么功夫呢？他受了什么劳苦呢？如果我们把他跟第一章第九节第十节来比较的时候，我们对照着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所有信心的果效是有行动的。他们因为信呢，他们就离弃偶像归向神，因爱他们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因为望他们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信、爱、望是他们的具体表现。这个整卷圣经一直在讲信、爱、望。我们到第四章的时候呢，就看到保罗对他们说啊，你们既然受了我的教训，知道怎么样行可以讨神喜悦，就要照着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然后接着他就用整个第四章分成三段，就是论到信、论到爱、论到望。所以这个信、爱、望就是他们最具体的表现。他们是在患难中活出这样的光景哦，不是在平顺的日子，所以我们实在也没有借口不去追求这样子的一个素质哈，一个每一个正常的教会都应该要有信、爱、望这样子的一个内容。那我们就来分别来讲信、爱、望是怎么回事哈。对不起哈，信。首先信他们就是要离弃偶像归向神。以前我都以为离弃偶像归向神是两个动作，你要离弃偶像，你要归向神。后来我才明白，其实这是一个 package， 就是说缺一不可的。因为你如果没有离弃偶像，你就不可能真正的归向神，因为神说他是独一的神，我们要单单侍奉敬拜他。那如果你觉得你离弃偶像了，但是你的心没有归向神的话呢，你很快的你就又会回到原来的光景当中。现在很多基督徒呢，他觉得自己已经受洗了， 他就以为自己是真的是是真信了，但是呢，他却没有让圣灵在他的心中掌权，他的生活还是跟过去一模一样，他完全还是除了或许礼拜天他还来做做礼拜，但是呢，在平常礼拜一到礼拜六，他可能生活中完全没有跟神没有什么交集，神完全没有介入他的生命当中。那这样子的话，很可能他的信在神看起来不是真信。我觉得这是很严肃的问题，我们有责任让大家知道说，我们信主不是只是一个外面宗教的仪式，我有来敬拜，我有来服侍神，那就是信耶稣。不，我们是一个关系，我们必须要跟神有真真实实的关系，密切，他要在我们的心中是有分量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有介入，他可以来管理我们的，这个才是真的跟主有一个密切的关系。那个，我有一个请大家测试一件事情哈，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你把神从你的生活中抽离出来，你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改变？有没有什么变化？大家想想看，如果我今天我完全跟神没有关系，神从我的生命中抽离出来，那你觉得你是不是都照旧，一切完全没有改变？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表示我们要好好的再回到神的面前，再来求神来洁净我们，再从要再重新悔改。因为呢，因为真的，从你这个测试，你可以看到神在我们心中的分量有多重要。有的人他可能把神抽离开来，他还是照旧，完全对他没有任何的影响，这样子就表示神在你心中是没有分量的，你过的可能就像是一个没有神的生活。好，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说什么是偶像呢？在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所面临的的确是那个看得见的那个神像，因为在帖撒罗尼迦那个地方，他们很多人都是拜偶像的，而且他们的神庙呢是跟那个淫乱是挂钩的，神庙里面有很多的庙祭，所以呢，当他们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要信主了以后，他们就一定要离弃这些偶像，离弃他们过去那个淫乱的生活，然后呢，他们专心的来敬拜神。那么，偶像对于我们今天的我们来讲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其实可能很少人真的家中供奉一个神像，对不对？我们几乎应该是没有。但是我们的偶像是什么？有人说是今生的骄傲，哎，也很好，非常好。其实任何拦阻我们来亲近神、追求神的，都可以算是我们的偶像。比如说工作，比如说房子，或者儿女，或者是爱好。有的人喜欢写部落格，或者是喜欢看小说、看电视，或者是网购，这些东西并不是不好。不是不好，你真的可以做，但是如果它霸占了我们多数的时间，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在这里，以至于我们就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来敬拜神或者是来追求神，那它很有可能就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可能就需要再重整我们的生活，来将我们的心从离弃这些，然后进到转向神。所谓的归向神，这个归向呢，就是有转向的意思，所以就是说把我们过去生活的重心，我们倚靠的我们不要了，我们转成倚靠神，转成神是我们生活的重心，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离弃偶像，转向神，归向神哈。还有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这个世代最大的一个偶像是什么？最拦阻我们跟神亲密关系的是什么？手机，哎呀，太好了。还有没有？我想的是另外一个。啊？ 上网，对，没有，其实我想的是自我，自我，大家不觉得吗？在这个世代中，自我中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个英文字的我爱永远是大写，不能小写的，总是大写。你们、他们、我们，或者你、他都可以，有时候都可以是小写，但是只要是写到我呢，就一定要是大写，对吧？是很自我膨胀的哈。然后呢，你在看照片，你首先找谁？都找自己，对不对？看我照的好不好？照的漂不漂亮哈？还有那个如果我迎面而来，我的一个弟兄或者姐妹迎面而来，他的脸色很糟糕，你想到的是什么？我先想到的是，他怎么对我这样？难道我做错什么吗？我们很少先想到说他怎么了，他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我们不是，我们常常想到的都是我的感觉，他这样子我就受伤了，他这样子我好像被拒绝了。其实他可能真的是自己有愁苦在搅扰着他，可是我们常常会想到自己，我们这样子的自我中心呢，很多时候甚至于都带到祷告里面。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告诉神我要什么，我要这个，而且你要照我的时间，在明天就要成就。我们都告诉神我们要什么，而不是问神你要什么，我应该怎么样的跟你同工，怎么样的在这件事情上让你成就你想要成就的。哦，所以这个因为自我的膨胀到一个很可怕的地步，太多的冲突、困难、嫉妒、纷争、恼怒还有愁苦，都是因为我们太注意自己，我们太骄纵自己的感觉，我们很希望自己被接纳、被表扬、被甚至于被高举。所以这个我已经膨胀到一个很可怕的地步，其实就会带下很多很多的问题。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样从这个自我出来呢？罗马书第一章十二章讲到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要怎么样一直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就是常常来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天天来到神的面前，时时刻刻的，我们只要你那个自我意识出来了。什么自我意识呢？当你的我又在里面出来的时候，比如说有人表扬你，然后你正在沾沾自喜很自满的时候，或者是有人刺伤了你，你正在那里很愁苦很伤痛的时候，或者是有人激怒了你，你里面的那个情绪出来了，这个时候你怎么做？你不要继续的停留在你的情感里面，不要继续的想下去，不要继续的自满、自怨自艾或者自怜下去。那个时候赶快转向神这里来，问神说，主，你借着这件事情我应该怎么办？你要帮助我，让我从这件事情里面，我们来知道神他，比如说他如果在人的张力里面，有时候他要你放下来，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说，可是他错我对呀，为什么我要让他？不要，当这个时候神告诉你，你先去跟他说话，那你就顺服。神他会常常在我们的里面引导我们，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怎么做，你可以从这个愁苦里面出来，或者是从这个仇恨里面出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一直停留在 pamper 自己，我们就是不要去 pamper 我们自己，因为己呢是恶，我们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在基督里，常常我们就是落在这个恶的这一面，被仇敌来蒙蔽的这一面。所以我们要出来一定要归向神。当你问主我该怎么做的时候，主给你感动，圣灵在你里面感动的时候，我们就顺服他。当我们常常这样子一直持续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操练的时候呢，很快的，你的不是很快了哈，可能慢慢的，你的那个里面的那个自我呢就越来越小，所以越来越衰微，然后主 新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会越来越兴旺，那我们的心意就慢慢的被主更新，以至于我们这个人呢，生命就慢慢的看到改变。我们很想跟传福音给我们的亲戚朋友跟家人，很多时候你觉得很困难，因为呢，我们有时候会跟他们做见证呢，是见证说，哎，来信耶稣吧，信耶稣哦，那个儿女都会变得很听话呢，来信耶稣吧，你保平安保发财，工作顺利，要找工作也很容易找到，生小孩生不出来了，信耶稣就可以生出来。我听过这样的见证，真的就是说 这些就是有一点像成功神学这样子，你来信耶稣什么都万事如意。但是有没有这样的现象，我们很多的朋友他们在这方面都比我们好，他们的儿女比我们 还听话还杰出，他们的工作比我们 还高 还职位还高，各方面都比我们丰富，所以他们根本不觉得有需要来信耶稣，是吗？但是如果你让他们看到 你在极大的压力之下，在很不顺畅之下，在很大的风暴中，你却能够有不一样的生命力，你却是能够有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他们可能就会被你羡慕，很想来听听福音，来认识你所信的这位神，他真的是有能力。还有当你看到你的生命被改变，而人家看到我们的生命被改变，那你就是在那边做见证，人家就想来信你这位神，希望他的生命能够像你这样子 有很多的改变，很多很大的进步。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就是他们生命的见证，他们将主的道传扬出来，配合他们生命的见证，以至于他们的福音大有果效。所以信，讲到信就是离弃偶像归向神，就是基本上我们要离弃一切拦阻我们信来亲近主的人事物，然后我们的心单单的敬拜神，单单的亲近他。然后讲到爱，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知道他们蒙拣选不只是为了承受恩典，还是为了要服侍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他们的动机呢，是因为爱的关系，因为神的爱，他们爱神，因为他们爱神，他们就爱人，所以呢，他们就希望他们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来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他们就不辞劳苦，在那个大逼迫的情况之下，他们仍旧坚持传主的道，而且他们还彼此互相扶持，以至于他们能够站立的稳，所以这些都是他们付上很多的劳苦的代价，因为他们的服侍是为了神，他们就可以忍受劳苦。那我们的服侍的动机是为什么？你想想看， 我做的每一个服侍，我的动机是为了什么？很多时候你会看到你问他你为什么要服侍，他就告诉你说，我看到牧师实在太辛苦了，都忙不过来，我于心不忍，所以我来帮帮他，这是很好的，并不是不好。那有的呢是碍于人情，人家都来问了，那我也不好意思拒绝，而且，喜欢我的人来问我我就做，不喜欢我的人来问我我就不做。那有的是这个服侍我蛮有兴趣的，我觉得可以发挥我的恩赐，所以我就来做。这些并不是不好，但是更好的一个动机是为着耶稣的爱，为着耶稣他为我受尽的羞辱，受尽的痛苦，他为我钉十字架，他为我死里复活，这样子的大爱让我的心有所感，我要来回报他的爱。不是因为神爱我我多多的给神，神就会多多的给我，而是因为神给我已经太多了，我甘心乐意的为主摆上。当你带着这样子的动机的时候，你就不太容易会放弃。否则有时候我们受了挫折，或者是不被人接纳，或者甚至于被人批评或者拒绝，我们就逃避了，我们就不做了。 但是如果你是为着神的时候，你常常你就会知道你可以继续坚持下去，因为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他会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服侍的是又真又活的神。你如果想到你服侍的是又真又活的神的时候，你就会很放心，当你有困难的时候，你就可以来寻求他的帮助，他会教导我们怎么样做。当你在没有人看见的情况下，你仍旧是尽心尽力的做，你不会敷衍了事，因为你知道神是活神，他在暗中查看我们。当你想放弃的时候，你做的实在是很 burn out， 你不想做的时候，你再来回想温习一下耶稣对我们的大爱，他对我们所摆上的，那你就没有什么不能为他摆上。那教会呢，当你看到教会有需要的时候，你因着爱神还有爱神的家，那你就会把自己摆进来。其实每一次的聚会都有好多人在背后默默的付上代价，在那里准备，在那里服侍我们。虽然人可能没有看到，但是神在暗中查看，他会报答你，亲自报答你。那我们参加聚会的人呢，有时候我们并没有服侍，我们没有带查经，也没有带诗歌，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带着一个服侍神爱神的心去 support 聚会，我们准时到达，我们在家里事先预备好，可以分享的时候我们也分享几句来帮助弟兄姐妹更多的那个了解，那这样子我们也是在服侍神。不能服侍的人在家里为这个聚会祷告也是在服侍神。所以这个都是因为爱的缘故，爱神，因着神的爱跟爱神我们来做。那个德瑞莎修女她的团队呢，他们是在那个印度加尔各答一个非常穷困的地方来服侍那些可以算是世界最穷困的人之一吧。那他们常常服侍的都是那些已经垂死的病人了，甚至于麻风病人，是非常艰辛的服侍。那为什么他们能够一直持续这种很难很困难，又很有时候看到会很令人害怕，那个整个皮肤都发脓啊，就是溃烂的那种情形，他们为什么仍旧能够服侍呢？听说他们在这个那个那些修女哈，他们每一天早上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大概4点钟他们就起床，他们被一个钟声唤醒，那个钟声就是让我们称颂主名的钟声唤醒，然后呢他们就回应愿感谢归于神，接着他们就穿着洁白的衣服整齐的走入他们敬拜的地方，然后像印度人一样坐在地上唱诗祷告。在他们去会见他们服侍的人之前，他们先沉浸在这个敬拜跟神的大爱当中，以至于他们被神的爱充满，所以呢他们能够去忍受这样子长期那种很艰辛的服侍。所以这是因为为着爱来服侍，因此他们就可以劳苦。好，那最后我们讲到望这一卷帖撒罗尼迦书呢，又称为盼望之书。如果你去看哈，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每一章都讲到盼望神的再来，主耶稣的再来。为什么他要这样子的一个盼望之书？因为他们这个教会是在一个很大的患难逼迫当中，要能够站得住，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荣耀的盼望，以至于他们能够为着信心的缘故，他们能够离弃偶像敬拜神，为着爱的缘故，他们能够劳苦来服侍神。那他们在地上，因为他们有一个目的，就是等候主的再来。短程是等候主的再来，长程呢是等候神永远的旨意完成。因为他讲到说，他们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当主耶稣再次从天降临的时候呢，就是神救赎的计划完成的时候。圣经里面也有好多等候的信息，比如说亚伯拉罕他等候 所应许的儿子以撒的出生，还有那个以色列人呢，他们等候了将近四个世纪才从这个埃及的辖制中脱离出来，还有大卫他也在洞穴和逃亡中等候他作王的应许实现，门徒等待他们所期盼的那个弥赛亚和他一同作王。耶稣在启示录的时候说的最后一句话说，我必快来，然后随后那个 迫切的回应祷告就是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个祷告虽然到现在还没有应允，但是整本圣经里面1800多个预言已经有96%以上都已经应验了，所以我们知道这最后的这一个应许也是一定会应验的。所以我们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盼望呢，我们活在地上呢就有一个目标，我们就是要来等候主的再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有一个德国的集中营哈，它里面关一些美国兵，就是被俘虏的美国兵。那这些美国兵呢，他们偷偷的制造了一架收音机，德国兵不知道，那些所谓的不晓得。那有一天消息传来，德国的最高将领已经投降了，他们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因为那个讯息的中断，所以德国兵还不晓得。那这些美国兵已经知道这一日要来了，所以他们呢就一点都不像囚犯的样子，他们呢欢欢喜喜，有说有笑，甚至于还唱歌，高声唱歌。果然第四天呢他们清早起来的时候呢，所有的德国兵已经不见了，然后监门大开，他们所盼望的那一日来到了。他们是大概等了3-4天，他们所盼望的来到。那虽然我们现在好像觉得这个等了很久，主都还没有来，他说我必快来，到现在还没有来，但是弟兄姐妹们，一定会发生的，不是号筒吹响，就是我们结束地上的日子，回到主耶稣那里去，这是一定会发生的。如果你现在正陷在极大的愁苦艰难当中，让你相信这个好消息已经传出来了，将来主再来的时候，就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不再有疼痛。如果你现在在这样子的苦况当中，好不好，我们也像那个美国兵，因为相信这个好消息一定成就，我们就带着那样子的盼望，欢欢喜喜的过每一天。当然说的容易做的难，因为我们绝对没有办法靠自己来站立起来，或者没有办法说服自己要喜乐，怎么做呢？还是归向神，来到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跳出那些捆绑我们心灵那些没有平安的人事物，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能够眼睛打开，等候那荣耀的那一个日子。真的我们靠自己完全没有办法，我们一定会一直陷入愁苦里面，但是你记得我们的耶稣可以帮助我们，他真的可以帮助我们，你只要来仰望他，倚靠他，你就会发现你的那些愁苦好像脱落了，你好像会想到说将来那一日再回头看这些愁苦实在是不足轻重了。常常求主帮我们的眼光拔高，帮我们提升，从我们现在的这个苦况中能够跳出来，好吗？但是当我们有这样子的等候的这种盼望的时候，让我们也来思考，我们对那不可见的世界的盼望可以如何影响我们对现在这个可见的世界的生活呢？我们的日常生活怎么样来迎接我们那个不可见的那个盼望呢？有一个那个铁达尼号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嘛哈。那在事隔铁达尼号的那个2年之后呢，也就是1914年， 有另外一个沉船事故，就是从加拿大到英国的 一艘船叫做爱尔兰女皇号，它沉没了。船上有1400个人，只有400个人获救。跟铁达尼号不同的是，这艘船它是很快的沉下去，以至于那个救生艇来不及下水。那在这个船上有170个救世军青年领袖，他们这些救世军就 Salvation Army 哈，他们这些青年领袖呢，他们准备要到伦敦去参加年会，他们的船舱呢正好是在救生衣间的旁边，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来得及穿上救生衣。但是奇怪的是，这个事故结束了之后呢，这170个人完全找不着他们，他们并没有在生还的人当中。后来这个调查单位呢，他们就去查访那个获救的400多个人，他们得到的版本都是一样的。原来这170位年轻的男女落海以后呢，他们把他们的救生衣都送出去，每一个人的救生衣都送出去，而且他们还在海中呢到处问人家，你信耶稣吗？你信耶稣吗？然后带人家信耶稣。其中有一个壮汉，他就很泪流满面的说，我是被一个17岁的年轻女孩子救上来的，当时那个女孩子游向我要把救生衣给我，我看这么年轻的女孩子我就拒绝她，结果这个女孩子呢问我说，你信耶稣吗？她说我不信，这个壮汉说我不信。那个女孩子就很生气的把她的救生衣丢给她，说我如果死了，我还有永生的盼望，我还有天堂的盼望，如果你死了，你没有天堂的盼望。所以这个壮汉呢，他说我那一天被救了2次，一次是从水里救上来，一次是信耶稣从最终被救出来。这些救世军 的年轻人，他们因为有信、有爱、有永生的盼望，以至于他们愿意用他们这个短暂的肉身的生命来换取别人永远的生命。那你我们也是被主宝血救赎出来的，跟他们一样，我们所蒙受的恩典跟他们一模一样，但是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活出那样子这么有价值 的人生呢？当主再来的时候，前2个礼拜左牧师告诉我们，也是圣经讲的，我们都要向主交账的，我们要接受主耶稣那终极的审判。那我们现在就要常常想，我们预备好了吗？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随时可能我们就去见主了，我们要随时随地的告诉 问自己，我是否预备好了要去见神呢？我是否能够活出像那个救世军，还有像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那样子的一个很在神看中看起来很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呢？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把这样子的一个榜样摆在我们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的能够看见将来那荣耀的盼望，以至于我们今生能够像帖撒罗尼迦教会一样，我们能够因信，我们一直一直持续的离弃偶像，离弃这些拦阻我们来认识你、来追求你的这些地上短暂的人事物，以至于我们的心能够一直的归向你，一直的与你建立起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并且我们能够因着爱，我们来服侍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预备好我们的自己，将来在你的审判台前，在基督台前，我们能够领取你所为我们预备的冠冕。谢谢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